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呢，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的经文在17章的1到16节。这整个经文段落的方向是认识神的同在，而主要的思想是在讲，当上帝的子民面临生活中的重大挑战的时候，他们需要团结起来，相信那一位一直与他们同在的人。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出埃及记的这个部分描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前往西奈山的期间发生的两起不同的事件。那两起事件呢，都反映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旅行所面临的挑战。那里呢，缺乏容易获得的食物跟水，并且呢，也为无情的这些袭击他们的人提供了攻击弱势旅行者来充实他们自己的机会。以色列人呢，对神的信靠再次的受到了考验。在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人们需要知道上帝始终与他们同在。透过这些事件，神就继续的训练以色列人，为他们将来在迦南地的定居做好准备。以上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那我们一样来看难解的字义。难解字义的第一点，17章的一节提到了利非定。17章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这是第一节。那第一节提到的这个利非定呢，如果我们是接受西奈山是在西奈半岛南部的这个理论，那么利非定应该是在他们开始寻最理想的路径进入内陆前，前往西奈山的途中。那利法伊德干河在山北部的几英里之外跟费兰干河汇合，学者就把这一块地区把它考证为所谓的利非定。下面我们看17章5到7节提到了河列的磐石。我们来看一下17章第5到7节讲的河列的磐石。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里提到的河列的磐石呢，这个供应食可以吃用的这个水的地点被称为河列的磐石。但是河列最有可能是指西奈山一带的那个地区，也就是河列山，而不是某一个地点。下面我们看第三点，17章第6节刚提到的一个击打磐石出水的这个部分。沉积岩是在石面的底下，有时就可以成为一个聚水的一个囊穴，那石头上渗出水来显示这个水囊的一个存在，所以如果击打石面的话就可以放出里面存积的水。不过这个和前面的上述的事件一样，水量之多呢，却是这个理论没有办法解释得通的。再来我们看第四点，17章7节刚提到了玛撒跟米利巴。玛撒跟米利巴呢，不是别处的地方的名字，而是指利非定的这个地。再来我们看第5点的17章的第8节提到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呢，原本是亚伯拉罕、以扫那个系列的子孙。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36章15到16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6章15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抹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16节，可拉族长、加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亚玛利族长，他是出于以扫一系的。这个是主前第2000年纪的下半叶的时期，居住在南地和西奈半岛一带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我们把它称为亚玛利人。再来我们看第6点，17章的11到12节，提到了作战的一个讯号。主帅统军的时候可以用讯号来调动部队作战，那摩西的杖可能就有这个功用。他没有办法借着这些讯号来传达神的指示的时候，以色列军就没有办法得胜。另外一个解释呢，提出了埃及文献提到法老王的两臂高举，除了是一种进攻的信号以外，还是一种提供保佑的一种记号。下面第7点，我们看17章15节，提到名叫耶和华是我旌旗的一个祭坛。摩西所建造的是一个纪念得胜的祭坛，耶和华是我旌旗的这个名字就反映了耶和华统领以色列大军的一个神学观点。埃及的军旅是以神作为他们的名字的，比如说阿蒙神的阿蒙旅、赛特神的赛特旅等等。那他们的旌旗就是用这一些代表这些神明的事物作为一个识别。以上是关于17章的这一个部分大段落经文的一个难解字义。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大段落经文段落的诠释。第一点呢，从17章第1节我们看到了，他提到从逊的旷野出发，在利非定扎营，但是没有水。利非定这个地区呢，是位在逊旷野跟西奈旷野之间，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9章1到2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9章1到2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刚刚这2节经文确实告诉我们，利非定的地区是在逊跟西奈旷野之间，但是确切的位置没有办法确定，可能是在雷法伊德干河的地区。那利非定这个名字似乎指的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位置。当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摩西为了水的出现的地方取了一个特定的名字。利非定的情况跟马拉是蛮相似的，但是那里的水最初是不能饮用的。再来我们看第2点，17章的2到3节，提到了于是他们与摩西争吵，这个他们就是指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一直在发怨言。人们很快就把缺水的这个事情归咎于摩西，他们再次的指责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以导致他们的死亡。希伯来文在这里有提到一个勒谷的这个词呢，其实它在 NIV 里头是把它翻译成为争吵，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这些以色列百姓对摩西的指控，他们暗示摩西故意伤害他们，因此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那摩西显然认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里可以参考17章的第4节。我们来看一下17章的第4节，是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确实在这句经文里头，摩西显然认为他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那为什么你试探耶和华呢？这句话正如先前在16章4节提到的，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入旷野，考验他们对神的顺服，但是人们却透过了攻击摩西来试探主。 这个试探神的主题在民数记14章22节当中再次的出现。虽然神考验以色列人的顺服是恰当的，但是他们显然不适合考验神的信实。透过试探神，以色列人不只暗示他并不完美，而且他们还把自己定位为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上帝的法官。只有上帝呢，是作为万有的一个最高审判者，也才能够真正的考验他人。英文的 KJV 译本呢，把这边的测试读作了诱惑，而 NIV 和其他的一些现代的翻译版本，把这个测试读作也是测试或者是尝试或考验。那这个反映了从17世纪以来，诱惑的含义在英语当中的一个变化。那这边的希伯来的动词，希伯来文的动词尼萨，不具有跟现代英语词语诱惑相关的这些负面含义，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上帝在考验人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可接受的事情。下面第三点，我们来看17章4节提到，我该对这些人做什么？摩西其实在这边是被以色列人激怒了，他向上帝寻求帮助，就像他之前在马拉所做的那样。再来我们看第四点，17章的5-6节提到了在何烈山的磐石旁，何烈磐石旁击打磐石，水就会从磐石中流出来。何烈山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干燥荒凉，作为对沙漠位置的一个恰当的描述，何烈山这个名词意味着这里不太可能是寻找水源的合适的地方，这个使得水的神圣供应更加的引人注目了。有一些学者认为何烈山是西奈山的同义词，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何烈山指的可能是一个更广阔的地区，而当中却包含了西奈的旷野跟西奈山的本身。摩西呢，拿着他跟亚伦在埃及使用的杖击打了一块大石头。一些学者认为呢，水的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一种自然现象造成的。摩西用权杖去敲碎那些柔软多孔的石灰岩的地壳，然后从饱和的岩石中释放出水。但是考虑到干旱的这个地理位置，石灰岩中突然出现储存的水好像不太可能。这个事件呢，应该是上帝控制自然环境的力量的另外一个例子。下面第五点，我们看17章的第7节，提到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米利巴。这里的这个双管齐下的名字的意思是考验跟争吵的意思。回想在17章第2节中使用，并且在17章第7节中重复的两个动词，这个名字呢，就很好的体现了争吵跟测试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呢，在这一起的事件当中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民数记的20章1-13节描述了类似的事件，但是给摩西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后面这个事件就被称为米利巴水。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20章13节24节跟27章1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的经文。民数记20章13节，民数记20章13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再来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20章24节，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最后我们看一下27章的14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迪斯米利巴水。这三节经文都解释了这个后面的事件被称为米利巴水的这个事件。对出埃及记第17章马萨和米利巴情节的了解， 解释了为什么摩西在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中未经上帝许可两次击打磐石。那十七章第七节的一个结论性的问题就是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从整本出埃及记的角度来看，这一本书呢，描述了神如何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生活，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来看第六点，十七章的八到九节，提到了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根据《创世纪》的三十六章十二跟十六节，亚玛利人跟以扫的后裔是有联系的。这个经文段落了没有解释为何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生命记呢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也指出，亚玛利人骚扰以色列远征队后方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行进的更慢而且更弱。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十九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即使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之后，亚玛利人仍然继续攻击他们。这个在士师记的三章十三节、六章三节、十章十二节，以及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八节有相关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三章十三节。伊基人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再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八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后，亚玛利人确实还是攻击他们。在十七章八到九节这边也提到了摩西对约书亚说，来自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呢，在摩西五经当中首次被介绍。毫无疑问呢，摩西对约书亚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当然这个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都有相关的一些经文。那以法莲人呢，是约瑟的后裔，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指定的，要对所有其他的支派要行使领导权。下面我们看第七点，十七章十到十三节提到了摩西、亚伦和户尔，摩西举起双手的这件事。这些经文呢，集中在摩西、亚伦和户尔的身上，他们在山顶上观察这场战斗。那叙述者呢，对于摩西举起上帝的这个手杖的斗争特别感兴趣。后来摩西登上西奈山的时候，户尔跟亚伦被任命为代表。这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四节有相关的记载。那户尔是比撒列的祖父，来自犹大支派。在这里呢，由于缺乏战争的经验，以色列人很难战胜亚玛利人。神的杖第一次提到是在四章二十节。那摩西跟亚伦使用这一根杖在埃及施行神迹奇事。有时有人会建议摩西举起双手来祈祷，但根据九章二十九节，这个祈祷也是涉及伸出双手，而不是举起双手。举起的权杖呢，更有可能是表明神圣的力量正在用来对付亚玛利人。 耶和华使约书亚跟他的军队得胜，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这场战斗的。再来我们看第八点的17章14到16节提到，我要将亚玛利的名从天下彻底涂抹。由于亚玛利人对以色列人的一个侵略，上帝就表明说他要在一段时间内消灭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因为攻击了神的子民而受到上帝的审判。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了扫罗的时代。好，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5章1到33节，也持续到了后来的世代。那撒母耳记上的30章18节也有相关的记载。摩西呢，为了纪念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利人，建造了一座祭坛，并且把这个祭坛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通常旌旗就是战斗前部队的一个集结点。那在17章的14到16节当中也有提到，因为有人举手攻击耶和华的宝座的这件事。从第16节中引文的一个含义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是关于是谁的手，以及手跟主的关系有关的这些作用等等。学者间表达了各式各样的意见。那就好像新国际版的圣经暗示的，这只手很有可能就是亚玛利人的手，而且举起来是为了反抗上帝。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而下面我们要看的是整体的经文段落大意，就是从17章1到7节是一个区块，17章8到16节是一个区块。我们先来看一下17章1到7节到底在讲什么。在这边呢，是围绕着神供应和试验百姓的这第三次的事件里面，情况呢可以说比前面两次更加的绝望。第一次他们还有水，只是不能喝；第二次他们没有食物，但人不吃东西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那现在是没有水，而且离开水人不可能坚持很久。百姓的反应呢，跟情况的严重程度相当，他们比之前更猛烈的攻击摩西了，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水，他们更痛苦了。甚至呢，使摩西呢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姑且不论摩西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那摩西现在已经开始担忧他的性命，但是神的反应仍然毫无怨恨，他还是去供应百姓的需要，并且借此呢再次证明了摩西的一个领导地位。也许呢，因为摩西意识到这个是百姓试图要迫使神去证明他的慈爱和看顾，所以圣经中很多次就提到了这个事件。那圣经经文呢，有生命记的6章16节，有诗篇的78篇15节到16节，也有以赛亚书的48章21节。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三节的经文。生命记6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再来看一下诗篇的78篇15到16节，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再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8章21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这多处的经文都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恰当的试验跟不恰当的试探是有区别的。人理当证明自己的信靠和顺服，所以神试验百姓，看他们是否在应当信靠和顺服的时候行正当的事。但人不应当强求神证明他的信实或忍耐，而以色列人正在对神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是说，除非神不断证明自己值得信靠，否则他们就不信靠神了。再来我们看17章8到16节的一个段落的大意，围绕着西奈之旅的前面三件事都涉及了神供应百姓身体需要的这些能力跟意愿，而这件事呢，涉及另外一种需要，就是被保护的需要。简洁的记载没有解释说亚玛利人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决定袭击以色列等等。 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得知，他们出自以扫的家族，这个我们前面创世纪36章16节讲过。他们是居住在加迪斯附近西奈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生命记25章18节暗示过，这是一次的伏击，首先攻击的就是落在队伍后面的人，他们先发制人进行攻击，很可能是想赶在潜在的敌人变得更加强大团结之前就摧毁他们。不论如何，神百姓的生存和实现神应许的可能性再次的受到了威胁。就算百姓能够在神的看顾下经受住旷野中严酷生活条件的考验，他们能挺过这些旷野居民的威胁吗？神的保护也包括这些吗？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神的确看顾百姓，所以亚玛利人对于那一些他所祝福的人并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个才是本段内容的焦点，而不是以色列人的新兴的军事实力，也不是青年将军约书亚的出现。故事的重点很简单，也就是说，只要耶和华的祝福应庇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就会获胜，反之他们就不能获胜。所以以色列人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神。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摩西呢，在这里就显得非常的自信跟果断。有学者认为说，在前次的事件里面，耶和华有效地使用了摩西，这个使摩西重新焕发了活力。那不论如何，摩西简洁果断地吩咐约书亚，而且自信地宣布他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对于摩西手中的神的杖的重要性，当然解经家的意见也不一样。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杖只是象征对神的信心，但是这个不能解释摩西疲惫不堪的时候放下杖，何以就是对以色列的战士的战斗力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有学者认为说，他将这个杖比作魔杖，那更有解经家甚至怀疑故事里面原来根本没有手杖，因为经文并没有说清楚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个杖跟石灾之间理当应该有固定的一个联系。从始至终呢，这个杖都象征着神干预人类的事物并且实现救赎目的的一个能力，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当神施行大能赐下祝福的时候，代表神施行作为的人呢，就能够成功的实现神的计划。那在前面一个神迹当中，杖的运用肯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素。的确，神的能力统管着自然界，但是绝不仅仅只是限于自然界，它一样统管着人类的事物。但是为什么需要整整一天都举着杖呢？也许是因为这一回要完成神的计划，人的参与和持续的信心比以往都还要关键。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